有声书茶经系列，立位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开始查考圣经里一本平常人不太重视的书卷，那就是立位记。在一般的教会里，我们很少听到人讲立位记，那就更不用说很多基督徒也对这本书很陌生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立位记的内容好像离我们很远，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样子。
其实精华牧师啊，这个实在是一个误解。我们越是把立位记放得远远的，就越不可能理解它在圣经里重要的地位，还有它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只要肯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念立位记，我们肯定会发现立位记其实像很多人所说的，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书卷之一。
对的，从这一次开始呢，我们就要用18讲来研读这本立位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立位记的每一章每一节以前，我们要先把立位记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当然要知道立位记的作者，照希伯来人传统的说法就是摩西了，因为他是唯一的直接从神领受神的律法和奉神的命令去执行那律法的人。
对，犹太人一向相信他们古老的妥拉都是摩西写的，妥拉就是我们圣经里的头五卷律法书，它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
在马太福音第5章17节，主耶稣曾经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耶稣不但推崇律法书的地位，而且他的工作就是和律法以及先知书连结在一起的，他的使命就是成全律法和先知书的记载。所以基督教会自古以来就接纳摩西五经，认为摩西五经是基督教会的历史来源。
那么弟兄姐妹，既然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我们就要先来谈谈立位记跟他前后这两本摩西五经的书其中的关系。这两本书就是出埃及记和民数记。
是的，为了要理解立位记里的属灵教训，我们就必须把立位记跟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合在一起来看。因为这三本书无论在时间上，在时代的背景上，都和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有直接的关系。
对，出埃及记、立位记一直到民数记是很有系统的，根据西乃之约启示给我们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神根据西乃之约一步一步的让以色列百姓认识神一切丰盛的属性，所以呢，这三本书也是神用来让我们认识他属性的工具。
不错，除了透过这三本书认识神的属性之外呢，这三本书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西乃之约是神和他百姓之间关系的保证。神在西乃之约里告诉以色列百姓，只要他们按照这约的规定，尊他为独一的真神，离弃一切其他的假神，神就应许提供一切以色列人百姓所需要的保护，带领他们到一个永远安身立命的地方去建立自己的国度。
精华牧师啊，我们先来说说出埃及记吧。出埃及记让我们知道神借着拯救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行动，已经对他们显明了他是永远活着的真神，他一切的大能跟属性也是真真实实的。
永活的神把以色列百姓招出来以后，就和他们立了一个西乃之约，而且还在百姓中间建立了会幕来保证他的同在。这些 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信息。
是啊，然后透过利未记就让我们知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跟他们立西乃之约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们离开拜假神的奴隶生活，拣选他们归他自己。所以西乃之约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正确的去单单的敬拜那位拯救他们独一的真神。
不但是这样，神还要建立他们成为一个敬拜独一神的民族，让他们向外邦人见证神的圣洁和大能。所以利未记的内容就是神根据西乃之约的目的对以色列百姓说明更多神对他们期望的细节。
是的，最后透过民数记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带领之下一路走向神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是怎么样让他们经验了遵守神的约跟不守神的约所带来的后果，并且借着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来操练他们的信心，预备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最后建立属于神的国度。
接着呢，我们来谈谈利未记的特色。利未记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本神子民敬拜的手册。在利未记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我们根据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就知道，摩西的名字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也就是说他是间接的说明神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这么说来呢，利未记是从神从会幕里呼叫被他拯救出来百姓作为开始的。
是的，弟兄姐妹，在新约里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也就同样是被神呼召出来的百姓。我们根据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跟第五章第一节还有第十章第九节好几次说到的话，神呼召他百姓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去敬拜他，这也是新约教会的目的。
是的，自从有了会幕以后，神就不再从西乃山，而是从会幕里呼叫他的百姓，百姓也不必到西乃山，而是到会幕去敬拜神了。为了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到会幕去敬拜与他相会，怎么样跟随神的引导去做，就有了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就是一本神教导他百姓怎么敬拜的书。
对，敬华牧师啊，我们基督徒就是神从罪恶里呼召出来成为他百姓的，我们跟以色列的百姓有同样敬拜他的使命。所以在利未记里神怎么样教导他的百姓去敬拜他，这也同样是用来教导我们的。
在利未记里用两方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正确的敬拜神。第一方面就是照他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他。利未记仔细地解释了百姓要怎么样献祭，怎么样礼拜，怎么样举行典礼仪式和礼仪等等。
神只接受那些按照他规定的方式所做的敬拜。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照着那些规定的细节去敬拜，可是我们必须从读这些细节里发现那些细节背后真正属灵的意义。我们只有照着遵行那些意义去敬拜，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
不错，在利未记里不但规定人必须照他指定的方式去敬拜，而且还有第二方面，就是要照他指定的圣洁生活去敬拜。这就是为什么在利未记里神要求人进行那么多有关洗涤、宣告神的圣日等等和敬拜神有关的生活细节。
是啊，所以我们说利未记是一本神子民敬拜的手册。
同时呢，利未记这本敬拜手册也是出埃及记的 延续。根据利未记的希伯来文原文，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了几个连接的辅音，那辅音可以翻译作又，这就是告诉我们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的意思应该是耶和华又从会幕里又呼叫摩西。从这样的一个文字结构，我们就知道啊，利未记不是一本独立的书卷，它一定是和出埃及记连接在一起的。
出埃及记第20章到40章的经文就是交代了会幕的建造跟完成。于是接着在利未记，神就教导他的百姓服侍神会幕的规矩，跟怎么样到会幕去敬拜他的规定。
这就好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虽然我们今天不再原原本本的照利未记规定的形式去敬拜，可是呢，那些规定背后的属灵意义却是我们应该明白的，而且也是应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去做的。因为神的启示不但是为从前的人，更是为我们。
一点也不错，金华牧师啊，利未记不但是一本神子民敬拜的手册，而且利未记还有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是一本组织很精密的祭司参考手册。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唯一被神拣选永远服侍会幕的人，而会幕也就是后来的圣殿。利未记所关心的不是利未人，而是教导利未人怎么样来执行他们服侍神的职责。
是的，利未记里说到利未人中的祭司，也就是亚伦后裔的职责，他们有两点。第一，祭司职责的根据是神律法的规定。第二呢，他们的职责也是执行神的律法。利未记说明了神根据自己的律法把利未人组织起来，并且给领导他们的祭司去执行神律法的权利。
对，利未记的第三个特色就是他隐藏了关于基督的奥秘。弟兄姐妹，利未记用非常特殊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根据利未记来看见基督的道理。
是的，在利未记一共有82次说到赎罪或者是赎罪记这个词。可见利未记要传达给我们的第一个解开有关基督奥秘的钥匙，就是我们必须透过赎罪或借着赎罪祭才能够得到神的救赎。
对，在利未记里，献祭制度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献祭的制度规定了很多琐琐碎碎的细节。神看以色列百姓是一个生活在一起的圣洁的群体，所以献祭的制度就是为这个群体共同过一个以会幕，也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设立的。
因为会幕是神临在以色列百姓中的一个记号，神用设立在他们中间的会幕来告诉他们，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只要百姓照神所规定的献祭制度去做的话，神就保证与他们同在。
是啊，尽管献祭的种类各有不同，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必须完全根据神指定的要求去执行。神只有在百姓完全按照他的指定的情况底下才会接受他们的敬拜，不然的话他们就难免会受到神的刑罚了。
不过呢，与其说是神借着惩罚去报复他们对神的不敬，不如说是神为了避免以色列百姓在敬拜的时候得罪他，才让他们事先明白神的规定，好让他们能够正确的去敬拜他，避免得罪了神。
金华牧师，您说的一点也不错，在献祭的制度里确实是规定了保护那些偶然却不是故意违反赎罪条例的人。当他们犯罪以后，只要马上到祭司那里献上指定的赎罪祭，他 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
可是呢，对于那些明知故犯、故意藐视神的救赎、故意违反神慈爱之约的人，神就不能够赦免他们的罪。
也就是说，神根据西乃之约的精神，在利未记里设立了一个叫神的子民选择不是生就是死的生活模式。他们如果不是凡事都听从神、顺服神，就是被神遗弃。神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这一群被他所拣选、有君尊祭祀的地位跟圣洁国度身份的属神子民，能够超越在世界之上，宣扬神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就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要这么写，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对，所以借着利未记里献祭的制度，也就告诉了我们，人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相对的赎价。只有当人献上了替他们赎罪的祭物以后，祭司才能够宣布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如今基督就是那代赎的祭物，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代赎的工作。我们借着基督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
不错，献祭的制度也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做自己的救主或中保，人必须透过神指定的中保，就是神指定的大祭司，才能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来寻求神赦免的恩典。
是啊，那位在旧约里照着利未人亚伦的等次设立的大祭司，就是旧约诗篇110篇第四节预言将来要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那一位。到了新约，这个预言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就明明地说，他就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
是的，其次呢，利未记里还有一个解开基督奥秘的钥匙，那就是圣洁。在利未记里一共说到122次圣洁，或跟圣洁连在一起的词，可见利未记传达给我们的第二个有关基督的奥秘，就是我们必须圣洁才能够和神同行。
对，利未记告诉了我们怎么样保证跟维持神同在的条件，那就是必须通过中保的赎罪跟生活的圣洁这两个要求。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用最简单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来表示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是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当我们借着中保基督来敬拜神，同时借着他随时洁净自己过圣洁的生活，利未记里赎罪跟圣洁的意义就完成了。
是的，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说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利未记里隐藏的基督奥秘，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拣选了，现在神的殿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献给神而且被神接纳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就能够用圣洁来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用我们的生命去侍奉神了。
不错，除了这些以外呢，利未记还说到，根据西乃之约，神不但严格要求祭司要绝对的圣洁，也要求百姓在自己的生活里表现出同样属灵的品格。那样详细的要求是在摩西五经其他的书卷里找不到的。
是啊，利未记强调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对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圣洁。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祭司，那么圣洁也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13章14节要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可见利未记告诉了我们，神不但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也把我们分别为圣。神也像期望以色列民那样的期望我们在基督里过像天父一样圣洁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耶稣要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彼得后书第1章第4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神在利未记里指定的那些用人为方法去执行的礼仪，他们背后属灵的意义都在基督里显明了。我们只要掌握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从读利未记的那些琐碎的礼仪背后看见利未记里隐藏的珍宝。
金华牧师，您说的不错。当我们在查考利未记的同时，我们也要用神在利未记里的警告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见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利未记的目的是什么。利未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神要长长久久地与以色列人同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只要以色列人根据双方都同意的西乃之约去遵守和神立的西乃之约，服侍他，过圣洁的生活，神就保证永远和他们同在。
是啊，祭司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代表。祭司既然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服侍神，他们就必须在执行圣礼的时候严格地遵守圣洁的条规，用圣洁的生活来做其他以色列百姓的榜样。
利未记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要把以色列民建造成一个属神的圣洁国度。为了要完成这个目的，以色列民就必须遵守西乃之约的条款，必须以圣洁的生命来与四围的外邦人区隔开。
对，还有利未记第三个目的，就是神期待以色列百姓向周围的民族见证神的圣洁，见证神的生命跟他的荣耀。为了达到这个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期望，神的子民就必须有一个让他们能够延续下去圣洁生活的基础。所以在利未记里，神还颁布了一系列的社会、道德跟经济等等的法规。
神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遵守这些法规和在西乃之约里的条款，以色列百姓和他们的国家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和保护。相反的，如果他们违背了西乃之约的条款，就遭受严厉的惩罚。
弟兄姐妹，神的这个期待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就好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说的，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基督徒就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我们完全就像利未记第1章第1节说的，是神把我们从罪恶为奴之地招出来，为要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已经晓得神在利未记里教导他的百姓，不但要照他所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他，也要照他所指定的圣洁的生活的方式去敬拜他。那么 利未记的主题或者中心思想就应该是用圣洁朝见神。
不错，那么我们接着就可以根据这一个主题来谈谈利未记的主要内容和含义了。利未记用了两大部分来涵盖这个主题。
第一个部分是在利未记的头16章，它基本上是从祭祀的制度来解释人必须通过献祭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祭祀的制度包括了祭祀的原则跟每年赎罪日的法规等等祭司职任的条例。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最后的11章了，他从神对子民道德和圣洁的要求来解释人必须圣洁才能够到神面前敬拜他。
弟兄姐妹，让我们进一步的来想一想这个两部分实际的意义。第一个，人必须通过献祭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敬拜，这个意义是说到献祭是为了赎罪，所以献祭的行为跟仪式真正的目的就是赎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赎罪这个字眼是利未记里一个要词，一个重要的词句。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遮盖，就是用某种补偿的替代物去促成和解。
有意思的是，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神吩咐他要把方舟里外抹上松香，就是防水的胶泥。那抹上这个字呢，和赎罪遮盖同一个希伯来字的动词。
是的，拯救挪亚一家的是神，而那个方舟跟抹在方舟里外的胶泥是神用来拯救的媒介。可见祭牲只是代替我们的罪作赎罪的祭物，他们的血总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只有神才能够救赎我们。
是的，保罗在罗马书3:25就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耶稣既是做我们挽回祭的中保，他也是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赎罪祭。除了耶稣，这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时符合这两个神救赎的条件。
可不是吗？旧约的赎罪祭就好像信用卡一样，它暂时遮盖了到神面前赎罪的人，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才依次付清了全人类的罪债。
是的，至于利未记最后11章，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人必须圣洁才能到神面前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圣洁也是利未记的一把钥匙。利未记20:26，神的话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
对，在利未记里，神严格地规定百姓的生活、饮食、起居，所有的活动都必须照着神圣洁的规定。金华牧师啊，单单这些规定啊，就足够让我们重视利未记了。
不错，
因为我们基督徒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完全是神所拯救的、所拣选并且招来做神国度子民的人。神在利未记里对百姓的那些圣洁的规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应该重视的呀。
是的，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强调彼得前书2:9的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啊，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的救赎已经使我们成了神国度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义务要遵守神的话，要在各个层面活出神的圣洁。
利未记的这个用圣洁去朝见神的主题， 也正是神要求我们敬拜和生活的主题。弟兄姐妹，既然利未记和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关系是那么的密切，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谈谈利未记和新约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说说利未记律法的精神在新约里怎么实际的展现出来。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的22章39节、马可福音的12章31节跟路加福音的10章27节都提到，耶稣曾经根据利未记19章18节的话，告诉一个律法师，爱神跟爱人如己就是律法书的核心。耶稣的话不但让我们知道耶稣看重利未记，同时也告诉我们耶稣清楚利未记中心的意义不是祭祀的制度，而是神跟人的关系，以及从这个关系所延伸出来的人际关系。
不错，连保罗也同样的在加拉太书5章14节告诫信徒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除了爱人以外，其实新约所强调的是与世界分别成为圣洁，这也同样是来自利未记对祭司的要求。
那么第二个利未记和新约的关系，就是利未记里的大祭司是新约耶稣基督永远为大祭司的影子。希伯来书7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高过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亚伦所能够执行的祭司职分只限于有限的范围，而耶稣基督的职分却到了超越时空的全人类。
可不是吗？从前每一次大祭司要为百姓献祭除罪以前，他们也必须要先洁净自己的罪，才能够担当他们的职务。而耶稣基督不但是全然圣洁没有罪的，他也是神所指定的最原始的唯一的赎罪羔羊。他只一次在祭坛上献上自己，就废除了那些没有办法永远除罪，必须要一再献上的牲畜所做的祭物。
那么利未记和新约关系的第三方面，就是利未记里的献祭赎罪的制度，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一劳永逸地把它成全了。耶稣的复活保证了他永远有效的祭司传承，他只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就永远废除了祭司必须按照律法一而再地替人类献祭赎罪的障碍。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罗马书8章1节到4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到21节、希伯来书9章11节到18节、10章11节到12节，还有13章10节到15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死成全了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的赎罪祭。
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以弗所书3章12节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
是的，耶稣基督已经解开了利未记里预表神同在的会幕的意义，借着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神已经在人的中间设立了永远的帐幕，跟人永远同住。
所以希伯来书3章6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对，在利未记里只有神所拣选的利未人才有祭司传承的资格。到了新约，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主宰的信徒都成了侍奉神的祭司，都成了神的居所。那么利未记里所有关于祭司圣洁的规定，也就当然成了对新约圣徒的要求了。
所以啊，罗马书12章1节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今不再需要那些立位祭里的规定，却借着信成了献给神天天为主而活的活祭。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彼得可以说是在新约的作者里最能够把立位祭的精神运用在我们新约这些基督徒身上的人。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弟兄姐妹，我们介绍完了立位祭，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一章一章地查考立位祭了。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